李强最近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原规则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悉数被删除，依法行政也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所替代。此前呢，国务院的正副总理呢已被习家军全数替换，李强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史无前例的定位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现在的中共国务院是否已成习务院？习李为何要联手对国务院做大手术？习天下时代是否再无总理难题？下面呢，我要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这些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我们的这个张杰博士啊，现在呢这个三招啊过后，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三招，就是一个修改这个国务院的工作规则，一个是给国务院的高层的人马全部换掉，再就是把这个国务院呢首先确定为是一个政治机关啊，这是三招。这三招过后之后呢，是不是国务院现在就是我们舆论所说的成了习务院，或者就是习家园？
对，这是我基本同意这个判断啊。同时呢，我们看待习近平上台，他有一个精心的谋划啊，他也就是说，在十九大之前，他要让全国性党在。二十大之前要让全党信习，这一个路径呢，他一直在坚持，并且可以说他基本达到了目的。大家看到二十大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想，哎，这二十大好像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习家军全面上位，习近平定于一尊。但是二十大真正的意义并不在这里，二十大的意义在于已经有。就是习近平对中共动了手术，进行了变性，由党天下已经变为习家天下，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回到啊，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刚才小平已经说了，他把毛邓江湖思想全部都踢出去了，现在只有习思想，这是一个。但是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他在这个里面呢，他规定了国务院涉及到重大的这种事项。啊，包括这个必须向党中央请示，这实际上就改变了国务院啊这个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呀规定国务院是中国最高行政机关，它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那么他如果向啊这个党中央去报告，实际上他就没有一种独立行使行政管理的职权。这就是说啊。国务院自从李克强这个告别以后，其实就不再存在有什么总理，也不再成为有这个所谓的国务院，因为习近平一直要打造的就是党领导一切最终他领导一切。那么李强是一个什么呢？李强现在就是一个习近平的店小二。也就是为习近平服务，做好这个鞍前马后的工作。所以说习近平实际上他对中国的宪法进行了一次政变这一个颠覆实际上就彻底终结了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由党天下变成了习家天下。
这个谢谢我们张杰博士啊，他刚才提到就是习近平呢，就是实质上改变了宪法的这个规定，他把它上升到一种政变的高度。正好这个观点呢，我看法广啊接采访这个林和利，就是一个政论家的时候呢，他说呢二十大是一次啊软性政变，而对国务院规则做出规模如此大的巨大的改动呢是软性政变。等于是把个人呢凌驾于国务院、人大、组织法之上，造成党国等于习近平之势，令中共啊有其把持，说是粗暴夺权也不为过。所以我想听听我们的高光俊啊先生啊，你怎么看？
其实共产党 党领导一切这个原则从它建立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变化。这个至于说国务院的权力，其实是跟他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些需要而相应发生一些变化。从中共这个夺取政权以来，我们就看到国务院的权力经常是跟这个中共是否要发展经济这个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夺权之初，因为中国急需要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建设，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务院相对而言有他自己一些独立的一些事情要做，一些权利。尽管周恩来从来没有在中共党内做到第二号人物，但实际上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力他还是很高的。因为在这个中共夺权之初，中共需要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国务院的有一些工作。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文化大革命之间，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务院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很多部委都没有人了。有些部委甚至80%-90%的人都被下放到劳改农场去了，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并不需要发展经济，他要的是搞革命。邓小平这个搞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又被提上来了，所以国务院的这个功能、国务院的一些职责又得到了一些加强。所以从那个时候看到，中国的国务院持续以来都有一定的这个权限，关于发展经济的权限，这样的一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最近。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他的所有的这个东西，他并不是要发展经济，他要的是中国的所谓的他的梦，他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独裁专制。所以他现在削弱国务院的权力，我认为是跟他的整个一个思想的路线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也不可以说他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谈不上是一种什么政变，只是共产党自己的一个策略的发展而已。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对他来说。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正好要讨论呢，为什么习近平和李强呢要联手对国务院搞这个休克的疗法。那么这里面呢，刚才高光俊提到的就是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呢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罗小鹏先生呢写了一篇《党天下的总理难题》，那么这个文章呢影响比较大，他也来过我们美国之音谈过他的这个节目，他里面有一种观点，他说历史表明党天下很难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类似皇权与相权之间那样稳定的张力，一有机会呢，党天下就不仅会变成独裁终身制并继而产生传位于子的强烈冲动。所以这种共产党的这样一种这个党天下这个体制呢，是导致今天的这个结果，就是国务院变成习务院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张杰博士你怎么看呢？
对，我赞成罗小鹏先生的观点，我也赞成高光俊刚才的分析。因为这个共产党它本来就是一个党国嘛，所以说严格从意义上说就是政府也是党国的一部分，也要听命于党中央，党领导天下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改变。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因为总理他要面对的是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国防问题等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必须要具体要实在所以这样一来呢，他就必须要去处理这些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党它就是在一种所谓的政策的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所以在这个问题常常就搅不清，最终的结果就在文革时期，其实毛泽东他就其权倾天下无法无天。那么邓小平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开始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他就提出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而在党政分开的情况下，这就诞生了1982年的宪法，所以就制定了这个国务院它的整个层级它怎么去管理它的职责，包括这个 国家主席啊、副主席等等的任期制等等，所以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啊硕果仅存的这么一东西。但是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习近平现在要打造他的红色帝国，要建立他的习家天下，那就是类似于要走向北朝鲜，要建立金家王朝。那么当然国务院就是一个绊脚石，他不需要国务院，他就是总理，他要就是定于一尊金口玉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罗小鹏这个问题，就开始打架，最终的结果他就是事实上国务院就变成了习近平的店小二，就是为他服务，鞍前马后的事。但是这样一来就是让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彻底的就是终结了，也让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么一种奋斗或者说努力也戛然而止。因为如果政企不能分离，那么法治是无法建立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事实上他对中国对整个中华民族又犯下了一桩大罪。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习近平和李克强上位的时候呢有一个习李啊这个新政的这个说法，后来呢慢慢的就演化成了习李的这个斗争，也所谓的南院北院的这个斗争的问题，那么到最后呢就演化成李克强在告别的这个演讲啊，他对国务院的那些员工告别的时候讲呢，他说苍天有眼啊，人在住，天上啊，天在看。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和李强这两个人啊下这个重手啊整治国务院呢，跟习近平跟李克强之间的个人的这个恩怨是不是也有关系呢？高光俊先生。
我认为接着这个邓小平的所谓那个时候提出党政分开这个话题讲下去，我认为邓小平提这个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而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共产党内怎么可能党政分开？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大的原则，从我刚才说了，从共产党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变化过，从来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国务院的权力会因时而异的发生一些变化而已。在邓小平这个改革的几十年内，他把国务院的地位拉得应该是比较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李克强做了总理，所以他仍然还有这个过去几十年来邓小平所倡导的政体分开、党政分开这样的一个原则，给他有一定的权力。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在党的领导下，这样一切领导下的这个光环之下，李克强的权力在共产党的理论上面来说，他已经慢慢的削弱了。这种削弱，我们最后看到他只有悲哀的说了几句，人在做，天在看，这实际上是个悲鸣呢。我感觉到，那这种不仅仅只是他个人斗争的这种失败，我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整个一个体制决定的，李克强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我们还发现了这个修订之后的国务院的工作规则呢，他把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一章呢给去掉了。那么整个的这个里面你看呢，它也没有行政复议啊，所以说我们过去谈中共啊，它有一阵子讲啊依法行政。那么张杰博士啊，您是法律专家，你怎么看这个依法行政、行政复议啊？行政复议在这里面的被取消和依法行政在这里面的被淡化的这样一种现象呢？
对，改革开放以后了，这个中国啊还是建立了一套法律制度，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应该说也做了一些贡献。所以说依法行政和行政复议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加入 WTO， 中国要走向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么依法行政就要求行政行为必须要具有合法性，要有合理性啊，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啊，要受到制约。行政复议就给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当他受到啊不良行政行为的侵害时，他有一个救济的渠道，他可以去申诉啊。所以这一个呢，也是对政府权力的啊一种控制啊，可以说叫民告官。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行政诉讼。但是习近平呢，他不一样，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提依法治国，他的依法治国不是我们所说的啊，把权力关进笼子，依法治国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不是，他的依法治国是依法治民，也就是商鞅之法，也就是严刑峻法，所以他这一个事实上是对法治的一个反动。所以说目前来说，国务院啊也不提依法行政，也不提啊这个行政复议，事实上就是中国法律啊法律制度的一种巨大的倒退。虽然呢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它也没什么法律，它本来就是无法无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分析它，还是可以看到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啊跟习近平时代显著的区别。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未来习近平他将重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的这个轨道，他所制定的法律都是让人民失去自由，就是让人权像跳脱衣舞一样一件件扒去，最终的结果就变得一无所有。
嗯，这个依法行政问题呢，是它没有抹去啊，它淡化掉了。一个是取消了它的专章的一个规定，另外就是说强调依法行政的这个评述啊，明显的比原来那个规则要少得多。另外就是它的34条啊，完全删除了。34条是什么内容呢？国务院及其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指导监督。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依法及时化解行政争议，这一条呢它整个给抹掉了啊。这是这个我们对这个依法行政的这个问题的讨论。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啊，就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讨论呢，他们有留的言啊。那么第一个呢是答案的网友，来自推特啊，他说呢，正常的政府机构是各司其能啊，相互制衡的。比如习谈到已经全面小康，但李克强说6亿人月收入不如1000啊，这就违背了习强调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可见定与一尊与正常的政府运作是根本冲突的。随着习派全面掌权，维护习权威的邪路将会进行到底。那高冠俊律师，你怎么回应这个我们的观众啊这个点评呢？
定如一尊跟这个说国务院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对有不同的声音，不仅仅国务院可以发出来，其他的各个地方都可以发出来，包括共产党党内也可以发出来，并不是说只有国务院就对一尊有不同的声音发出来。所以但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对他发出不同声音的是越来越少了。
嗯，好，看看我们那个油管的这个聊天区啊，我们的网友呢留下了一些什么意见啊。第一个呢是于次郎，与其强迫中国人学习习思想，还不如给他们一个留在中国的理由。恶劣的环境只会逼得越来越多的人想尽办法润出中国而已。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叫塞尔，他说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既党领导一切，也不必啊，便不必分什么共党和习党。这个意识形态固有的共同信仰就是权力。74年对中国人的啊，74年对中国人的洗脑呢，中国人无形当中呢，也把权力当成毕生的追求，至死不忘的信仰。那么我们请张杰博士啊，你简单点评两句这两位啊，油管网友的评论。
对，这两位油管网友应该说都还是分析的比较深刻，也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他啊一直来就是实行啊党 这个领导一切，一直呢就是在啊这个对人民的全面控制。所以我们所说的呢，就是集权主义从1949年建政以来就一直，但是呢由于毛泽东时代呢，最终导致中国啊天怒人怨，经济陷于崩溃，所以就邓小平进行了改革，其实没有动啊集权主义的根基，而是把它变成了一种后集权主义，给社会呢增加了一些空间，跟人民增加了一些活力。所以说我们根本的问题还不是说啊这个行政啊国务院的规则和习近平的执政，根本的问题要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予以推翻或者予以否定。
好，今天我们这个国务院问题的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啊，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独立时评人士法学博士张杰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